四王为首的就是那个的，所讲的这个的基大鲁马这个王。当所多玛王去叛变的时候，基大鲁马他们四王就兴起联合在一起去攻击所多玛和另外 那四个皇帝。他们很成功地去攻陷了所多玛城，并且将这个城里面的人和财物都掳走了，都包括了将罗德掳走了。亚伯拉罕当时未改名，他叫亚伯兰，他为救他的侄儿，就带和他的仆人连夜赶路去营救罗德。而很奇妙地，他和他的这个仆人，这个可能得百零人的势力的军队，成功地去营救罗德，击败了所多一个基大鲁马和他的军队，并且将所有基大鲁马和四王他们所抢夺的人和财物都成功地去拿回来。在他亚伯兰他凯旋而归的时候，就有这个的祭司麦基洗德出现，他是当时这个的撒冷城的祭司，他叫敬拜耶和华的，他出来迎接亚伯兰。而亚伯兰为了表示他对神的感恩，因为他清楚看到是神帮助他去得胜，是神帮助他得到这些的人和财物，他愿意将他所得的一切的人和财物的十分之一去献出来，去献祭交给这个祭司，以表示他一个对神的感恩。而在那个情况的时候，这个所多玛王又出现，这个所多玛王都挺厚面皮啊，虽然打败了，但是都敢出来去问亚伯兰拿人。他说财物我不要，你可以保存我所有那些被掠去的财物，属于你的，但是那些所多玛城的人希望你给回我。对于这个要求，亚伯兰不但只没有拒绝，你想想他可以拒绝，因为是他打赢仗的，他已经这个战败的所多玛王竟然不顾面子地有这样的要求，他不单止愿意将所有的人交回给这个所多玛王，甚至乎那些一切在所多玛城所掳掠的财物他都愿意去交回给所多玛王。因为他说，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说他不愿意人知道他是靠所多玛王而能够成为富有。在这时亚伯兰他的心意有两点很清楚，第一就是他要用他生命的见证，是神是他唯一独一供应的主，即是他其他的收入来源他不愿意依靠，也都不给人有机会看到他是靠其他的收入让他能够有富有的境况。他的富有是完完全全是神所供应给他，耶和华是他独一供应的神，而同时他愿意将凡是神所供应给他的，神让他得到的都十分之一的去献回给神，有感谢 的行动。你将这两个观念放在一起，就是说神是唯一供应的神，而同时所有神给他的是神的恩典让他能够得到的，都十分之一的给回神。在这个的观念加埋的时候，就是说其实很简单，凡他所得到的都是神所给他的，而凡他所得到的都他都愿意十分之一的是奉献给神。那我来一个数学题，数学题就是问，究竟亚伯拉罕一样呢，他奉献给麦基洗德的时候的十分之一是扣了那些给所多玛王的财物之前的十分之一呢，还是之后计十分之一呢？数学题。 他是将他一切的掠物拿回来之后，十分之一交给麦基洗德，然后所有全部的属于扫罗马王的给回他，定还是那些东西集齐晒了，哦，扫罗马王啊，你拿的拿走先，跟着将剩下的先计十分之一呢？这条好像是数学题，其实也是一个一个呢，即系我哋猜一猜阿伯拉罕佢个观念点样谂、点样行动嘅一个题目。其实你按翻经文嘅记载次序，应该佢系将所有得嚟嘅财物嘅十分之一献咗俾神先，然后剩低落嚟嘅凡系属于所多玛王嘅，都加翻晒俾所多玛王。但系我哋都会知道，如果系将一切得到嘅十分之一俾咗神先，而剩低嘅先俾所多玛王，嗰份嘅奉献系大份过你将得到嚟嘅嘢俾咗所多玛王先，然后先计十分之一，系咪啊？呢个数学题好易嘅，系咪啊？你将一切大份啲嘅十分之一奉献俾神，定还是系将你攞到翻嚟嘅俾咗所多玛王先，先至计十分之一？为什么我相信阿伯拉罕是将全部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呢？一来你看了圣经的记载，他是说他奉献了给麦基洗德先，然后扫罗马王先出现问他拿财物。还有如果你想回刚才我那两个观念的时候，阿伯拉罕说一切神帮他得到的或者神供应的他都会给回十分之一神的时候，其实是神帮他打胜仗，即是说他能够成功地去夺回所多玛王的财物，都是神帮他的。一切神帮他得到的东西，他都愿意给回十分之一给神，因为他看见全部是因为神帮他打胜仗才可以得到回来。若果神帮他打胜的时候，莫讲这十分之一，莫讲所多玛王那些财品，一切都不会有，连罗德都救不回。所以他清楚看到一切是神的供应，而一切都要奉献上十分之一给神。如果这个观念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时候，现实题啊，我们计十分之一奉献应该纳税前计啊，定系纳税之后计咧？用翻同样观念，如果你认为你嘅收入全部都系神嘅恩典，佢供应嘅时候，应该你系用你嘅全部收入去计十分之一，而唔系话我纳完税之后剩低嘅先计十分之一。如果你纳完税之后先计十分之一，即是纳税那些钱不是神帮你赚的，或者你纳税的钱不是神供应给你的，这样讲通不通啊？这样讲其实不是很通、啊、如果神不是恩典给我们的时候，神不给我们有这么多的供应的时候，可能我们甚至乎连纳税的机会都没有。我们可以纳税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纳多少的税，你如果你计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收入的多少，可能你纳 12.5%,23%, 或者即是你哪个 tax bracket 能够纳多少税，都是神的供应，神的恩典。按照阿伯拉罕的榜样，我们应该是将我们那个的所有收入的十分之一是纳税给神，不是奉献给神，差不多纳税都奉献，不同的奉献是一个敬拜来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因为我们要藉着这个行动去承认一切我所得到的都是神的供应，还有我愿意藉着这个 的奉献，十分之一奉献，我去将感恩将荣耀归给神。另外一个的圣经例子，我们看第二段经文，第二个例子就是约伯。如果你说阿伯拉罕是当时的一个富人的话， 约伯就更加是当时的首富。因为你看经文的时候，约伯记一章第三节这样说，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为自大。圣经说约伯在东方人当中他是自大，这个自大这个形容词讲到他不单止他富有，即是他那个的影响力，他的声望，他的地位在东方人当中是最高的。所以当他后来他病的时候，他被神击打的时候，一切都没有的时候，他三个朋友来自不同的地方去我以为是探望他，但其实是要看看他什么境况，关心他，尊重他，因为他是一个备受瞩目的人。不单止有钱、有地位、有声望，但当约伯他遭遇试炼的时候，他的家人被龙卷风卷走了，所有的产业、牲畜都没了的时候，甚至乎身体都长满了毒疮的时候，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说话，是约伯记里面我想第一句最有意思的说话，我们一起读约伯记一章第21节，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约伯他清楚知道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一切是神所赏赐的。这一点跟阿伯拉罕一样，他两个都承认一切是神所赏赐，神是一个独一赏赐和供应的神。但约伯他更加进一步的，他看到神不单止有权的去赏赐，神也都有权去拿回。而这个拿回，看回当时约伯的情形，他神可以拿回的不单止是钱，不单止是财物，可以是家人，可以是他的健康，可以甚至乎是他的性命。因为为什么？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我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我一切所有的都是神，神可以拿回。这书就是讲到一个交账的观念，就是说、我今天所有的东西是神暂时给我的，那个主权不在我的，一切是在神的，在神那处神是可以拿回。一个管家的观念当中是这里这个说话所隐含，我们是神的管家，我们要交账。而这里所讲的交账不是只是金钱的交账，是生命的交账。究竟我们要向神交什么账？一般来说，我们想管家的时候就是、想到奉献，我就从神领受多少，我又奉献给神， 有金钱上面 的交代。但是圣经当中讲到交账的时候，他所看的是不是只是金钱呢？我看一下一段经文，希伯来书第3:15-17，我们一起读。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此事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至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一条解经的题目，这讲交账是交什么账？我由特登由十五节开始读，那你一看的时候，看上文下理，你就会很容易有个错觉，就以为交账就是行善捐书的事，这些的献祭。但我留心看一下， 行善捐书的事是那些希伯来书的读者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他们那个属灵的成长应该做的事情。但这是保罗所不是保罗希伯来书读者未必是保罗、这个作者所讲到的就是交账那个字不是针对希伯来书的读者。第十七节他讲到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这个讲到是那班带领希伯来的读者信主的基督徒，那班的师傅，那班带领他们认识神的人并且教导他们成长的人，他们要在神面前交账，而他们为了在神面前交账，他们时刻警醒，他们希望他们将来交账的时候他们是有快乐而不是忧愁。这所说的交账不是金钱的交账，这所说的交账是那个得人的侍奉的交账，即是说这班引导希伯来书的读者信主的这班人，他们将来在神面前要交账，他们一生当中带多少人去成为信徒，成为主的门徒呢？他们盼望希伯来书的读者能够成长，他们为此灵魂时刻警醒，做很多事，希望他们将来交账的时候，这班希伯来书的读者是他们所交代的其中的 一部分。他们见神的时候，他们可以跟神说，我们交账啊，我们一生带领很多人信主，看看这班希伯来书的读者，他们呢信主成长，热心做捐书的事，行善的事，敬拜神，为神献祭。原来神期望的交账不是只是金钱的账，神期望的交账是人信神的灵魂的交账。所以这次用回我开头所讲的经济观念，你有的一切不只是钱，你的时间，你的知识，你的恩赐，都可以用来去生产，去流通和去交换，交换人的灵魂回来，让他们认识耶稣，让他们成长成为主的门徒。你奉献金钱给教会，教会用这金钱开拓事工、布道会、主日学，叫人信主受栽培认识圣经，这是金钱方面的参与。但是同时你的时间为此去祈祷，是灵魂警醒的参与。你自己受装备，有那个属灵的知识，亲自去带领人去做这个跟进工作、栽培工作，是你自己投身参与。所以神讲的交账，是要你用晒你的所有整个人的资源，去转化成为人的灵魂得着拯救和栽培的这个的经济运作。而这一方面，我们无论哪一个堂会的弟兄姊妹都仍需努力。儿童的弟兄姊妹，我知道你们在奉献上面是非常之出色。根据我们执事在上次年会的报告里面，我们教会的很多收入是依靠那些50岁以上的奉献单位去支持。而我在座当中所见到的很多都是这个年龄的组别里面，你们的奉献参与是支持教会很多的事工运作很重要的支柱。但是神所要求的不是单单金钱上面的参与，神要求的你的恩赐、你的时间都是用在栽培人去成为信徒这个事工上面，这个是我们要交账的项目。让我们继续努力，不要呢让我们的交账变得呢不得 diversify，这个是现代的投资用语， portfolio 要 diversify， 要平衡一点。我们要仲要可以很多的时间拿出来参与去赢取灵魂的侍奉的上面。 而最后第三个的圣经例子，我们看一看，就是一个比较不同的例子。之前两个都是有钱的，这个一个贫穷的例子。我们看列王记上第十七章九到十四节，一个贫穷的寡妇她的境况，我们一起读。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利以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那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断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当时是讲到以利亚被神差派去见阿哈王，因为阿哈王带领全国拜偶像的时候，神要惩罚阿哈王，要整个以色列国面临旱灾。在举国上下一滴水都没有的时候，全国面临饥荒。而在以利亚需要供养的时候，神叫以利亚去到一个地方，就是西顿的地方，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去接受一个寡妇的供应。一个寡妇和儿子的储粮已经即将去到尽头，他的坛里面得回少少 的面，瓶里面得回少少的油，够一餐的使用。而神就用这个寡妇去供应以利亚在这段饥荒的时间里面的饮食，直至到神重新供应雨水给这个以色列国为止。好奇妙，圣经记载是在这一处开始，都在这里结束。神没有叫这个寡妇变成富有先至去供应以利亚的需要，神就用这个寡妇的贫穷的境况去供应以利亚的需要。而同时也在一个极之短缺的情况之下去供应以利亚的需要，就在这个的坛和这个瓶里面得回够一餐的面粉和一餐的油的时候，神叫这个坛和这个瓶里面的面和油是用之不尽。一个 很奇妙的安排，令我体会得到神要用我们做祂的事情，不需要我们先成为富有。很多时候我们推搪神，神我很忙，等我赚多些钱先，或者我没有这样的能力，希望呢我能够赚多些富裕些，我先至去更加参与可能奉献的侍奉或者教会的侍奉。但是神不需要等我们变成富有先，神说现今这一刻已经可以用我们，正如他用一个寡妇一样，瓶里面和坛里面的面和油一点都不短缺。或者我们很多时候人都会希望有安全感，如果我那个瓶能够装满晒，那个坛装满晒的时候，我就不会担心不够，我就更加乐意去侍奉、去奉献、去付出、去参与。但很多时候人很怪，一方面就是说，当那个瓶、那个坛装满晒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不是很觉得，或者不会很紧张有多少，一不断的想用就用，想洗就洗，我们没有留意到究竟有多少是我们。 而同时我们当我们愿意用愿意使的时候，我们的奉献的心有没有随之增加？当我们不是看到神供应的时候，我们的奉献的心会不会随之增加？当我们看见我们就来去尽了，就来没晒了，我们就很紧张，够不够，够不够啊？但是当每一次我们怕不够的时候，神帮助我们平安度过，我看见啊，神在供应。这样的状况里面，我们才更加为意神的工作，而我们更加去体会到神的恩典，祂的慷慨，而在那个情况，我们那个奉献的心才会增加。即是奉献，愿意奉献的心是我们看见神供应，神在供应啊，我们才会增加。我们如果不留意神供应的时候，我们未必会很自动地更加乐意的去奉献。都因为这样的缘故的时候，看回马拉基书的经文三章第十节，神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送到仓库，使我家有粮，我就会将天上的窗户打开，天赋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有人会问，究竟为什么神是不是吝啬呢？为什么是要我们奉献了先，你才愿意去倾覆与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倒转，你先倾覆与我们，而我们才奉献呢？其实答案和刚才所说的很类似，就是说如果神首先倾覆与我们，我们很多多到呢，我们用不完，但我们的那个奉献的心没有增加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愿意奉献更加多给神？如果这处的经文讲的神的目的是要令他家有粮的时候，他单单倾覆与我们，我们奉献的心没有增加的时候，神的家又怎会有更加多的粮？如果神的目的是要令他家有粮的时候，那个次序很清楚，我们首先有奉献的心，乐意去奉献的时候，然后他先倾覆与我们，神所倾覆给我们的收入供应恩典，我们才会愿意奉献回给神，让祂的家有粮。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是一个很合情合理的要求来的。我们有奉献的心先，然后神倾覆与我们，神的家就自然有粮。所以神不是吝啬，祂只是要告诉我们，这个是那个的次序，在这样的安排之下，神的家才有足够的供应。而我们面对着这个的应许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手心无汗，觉得信心不够，十分之一我现时没那么多，真的这样去做的时候，究竟神会不会真的有打开天上的窗户去倾覆与我的？很奇怪，人就很奇怪，当讲到钱的时候，我们那个的思维会不同的。一些我们觉得应该去做的事情，一讲到钱的时候，我们会再三思想，我们很谨慎，或者太过谨慎，我们并不容易去接受这个应许。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够全然去履行这个神的吩咐。第二，我们不要忘记神是同一个神，神的应许，这里的应许和其他应许一样没有改变，都是来自同一个神。为什么其他应许我们要乐意相信，而这个应许我们会很怀疑？举个例子，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信一个什么应许？我们信神 会将我们去拯救。我们信神，当我们这刻信主耶稣之后，我们将来离世之后，神会将我们的灵魂接到天上边，与神是同享永恒。这个将来的应许，现今还未发生，今天你和我坐在这里，你为什么会相信这个应许？你信神，神爱你，为我钉十字架，祂给恩典我，帮助我。既然这个神为你愿意帮你钉十字架的时候，祂给我们有恩典，引导我们相信祂，认识祂的时候，同一个神，另一个应许，我们做什么犹豫呢？我们的行为是不是 有些不是那么 consistent， 不是那么一致呢？讲到钱的时候，有人说讲钱失感情，我们在这方面用在神的身上，神的应许，其他应许乐意接受，一讲钱的时候就同神失感情，犹豫计较，不知怎样让我们去信这个应许，跟我们信其他应许一样，全然的相信，因为是同一个神，这个神祂爱我们，祂愿意将一切的倾覆于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要做管家，要将一切时间、金钱、恩赐、能力奉献给神，去培养人信主。或者你会说，哇，一切都给了神，好像很大付出那样。当我们真的要跟神计的时候，我们永远都是赢家来的。为什么？因为神为了将我们拯救，将祂的儿子牺牲献给我们，神的付出永远比我们多。如果要计的时候，我们永远是赚那个。我们做什么要计？我们已经赚了，让我们能够全然地去相信神祂的供应、祂的恩典，履行这个的奉献。不单止十分之一的金钱奉献给神，更加让我们提醒自己，不要停的用我们的恩赐、用我们的时间、用我们的祷告去参与栽培门徒的交账。这个是神期望的交账。我是同心的祈祷，用爱建神你的家，这份的爱心激励我们摆上的不单止是钱，包括了时间、生命、恩赐、知识、才干，唯独是这样的奉献才可以能够建立神你的家，能够让更加多人信主，更加多人成为主你的门徒。求天父帮助我们，当我们去交账的时候是欢欢喜喜、快快乐乐，而不是忧忧愁愁。求主施怜悯，我们将来